好，那我们来继续来，学习《大般若经》的第562卷的，就是第五分贪行品第十七之一，贪行品第十七之一，我们应该是第四讲吧？我们讲第四讲，还在这个，587页啊，587页。587页，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一点呢，佛就讲的，就是我们要安住于真如作意，对吧？虽然我们知道，虽然离体啊，虽然诸法实相、诸法真如的这样一个本质呢，它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对吧？它也是无相的，不可言说、不可思议。但是呢，菩萨呢要安住如是真如相应作意，安住如是真如相应，也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用这样一个理来指导、来惊醒、来测立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相应于这样一个东西，然后用这个正知正见的这样一个原教的这样一个见地了来修行，对吧？来观待一切，它只有这样，你的心这样一个这样相续，对吧？其实我们相续的是事，对吧？就是你这样相续，然后你才真正慢慢能够真正的能够契合到那个离体里边去，真正契合到那个离体里边去。所以上一次呢，我刚才讲到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举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在问我，他讲的，他说法界圆融和理事圆融有什么区别？法界圆融和理事圆融有什么区别？他说法界圆融是包含了事实圆融，还有其他的圆融等等东西啊。后来我就说，其实法界圆融就是理嘛，对吧？什么叫理事圆融呢？就是说，比如说理事圆融、法界圆融就是理，然后理事圆融、事实圆融，这属于修嘛，对吧？它实际上这些都是描述一个修行啊，你所谓的四法界。比如说理法界、事法界，对吧？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华严宗里面讲的四法界，其实它实际上都是描解了。这都是真正都是讲一个法界圆融嘛。然后呢，后来他又问，他说法界圆融和法界无碍是什么区别？法界，他说另外又问到什么是理体啊？他什么是理，什么是体啊？哎呀，其实理就是体，体就是理嘛，对吧？这个，就说理事圆融是不是事事无碍等等这些问题啊，这真的是一个很那个，说什么是法身大士的境界？那你说法身大士的境界，你那经典里面本身就讲的，《华严经》里面到处讲的是法身大士的境界，对吧？你说这样一种学习，纯粹的是被这些东西呢？其实上，理体就是理的本体，对吧？圆融就是无碍嘛，无碍就是圆融嘛，对吧？就说，但是这样一个很认真的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的人，我觉得就是陷入一种文字的一种执着里边去了。即使你给他一个正确答案，字典里面查一个答案，或者你给他讲一个答案，对他来讲也是没有用的。他看了以后也是对他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这样一个，我觉得，所以学佛呢，一定要学到一个真正的就是，一个相应的一个东西啊，是要和，真如相应，对吧？要和真如相应，才有用，而不是，限于文字里边去啊。有人就会，就说这个文字不限于文字，但是呢，你一定要从文字里边得到真理，对吧？从文字里边得到真理才能够，有用。不限于文字，并不是说不屑于文字。或者说，就是不去看文字，而是在看文字的时候，能够真正的能够和自心相应，对吧？和自心相应。所以这里有个真如作意，对吧？这个真如作意非常重要。就是说，不，虽然你知道六波罗蜜多是没有增减，你知道我修布施什么东西都是不增不减，但是呢，它照样的，它不退失无上菩提心，对吧？不退失它的菩提之心。他如果这样的人这样去修行，安住如是真如作意，修行六种波罗蜜多，这样他就会接近于无上正等菩提啊。 然后后面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关于初心和后心。我们讲不忘初心，对吧？不忘初心，其实初心呢，从禅宗来讲，就是我们的本来心，对吧？就是我们的本来自性清净心，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对吧？初心是什么，对吧？禅宗讲，禅宗就像一个人开悟了，说顿见本来，对吧？顿见本地风光，对吧？到底什么是本地风光呢？对吧？本地风光，初心其实对于众生来讲，众生的初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无明嘛，就是一念无明，无明妄动嘛，对吧？就是由于无明之心，就是我们的初心，就无明妄动产生了分别嘛。所以说，在这个《楞严经》里面讲，觉明为咎，对吧？觉明为咎，就是说所有的错误都在我们一念清醒了，我们一念之间，这个像我们的清醒就是无明，对吧？就是众生的分别心现起了，对吧？就是我们的一念无明心现起了。人我众生现起了世界，对吧？现起了这样一切的东西，这是众生的这个心就是无明。但是呢，无明呢，如果返回去讲，无明就是明，对吧？从返回去逆的这样一个智慧的角度来讲呢，当你知道无明是不动的，无明，当你知道无明是不动的，这无明是清净的，那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明，对吧？那就是说，无明其实本身就是我们的不动智慧。为什么这样说了？这个东西也有依据啊，就是其实李通玄就是经常这样讲的，就是你看《新华严经论》里面经常讲的不动，文殊菩萨代表了我们的无明智慧，对吧？我们的这样一种分别而不分别的心呢，实际上就是虽然常分别，其实是无分别的，那这样就是一个清净智慧。其实上呢，真正的一个修行一定要从这个心的智慧开始，否则的话，永远是在心的造作之中。我们永远是心的造作之中，我们认为是心内，实际上是个心外。我们实际上认为是心内。反过来讲呢，你凡夫认为的心外，实际上就是他的心内。你如果究竟来看的话，那么所以他问了一个初心后心的问题。然后善现他问佛，他说。这些菩萨呢，初心起菩提心还是后心起能见菩提？哎，这个念念相续念念，它是初心还是后心呢？如果初心起能起能有菩提的话，那么你就是你用第一念的这个心成正觉呢，还是用最后那个圆满究竟一刹那那个觉悟心成正觉了？哪一个进菩提了？对吗？哪一个进步？他说，如果是初心的话，那么初心起的时候呢，后面的心还没有起来，对吧？还没有合，对吧？后心起的话，那后面起的是前面心已经灭了，对吧？哎，前面后面都好像就不相连嘛。这个一起，那你这个初心起的时候，后面还没有圆满，后面那个结束成就是前面那个已经灭掉了。这样，好像这样的连不上嘛。他问这个，就是一个人成佛，他是连续性，他是怎么回事，对吧？说后心起时前心灭，对吧？都没有合。他说前后心和心所法，心和心所法呢，就是进退推争，对吧？前后进退的这样来推论，对吧？就是这样的推争，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来研究它，对吧？来推理，来思辨，对吧？我们来寻求的话，这无合意，都是不相连的嘛，对吧？前心后心。念念当下灭，念念当下生灭了，对吧？当初出生，当初幻灭，那这个怎么能够成佛了，对吧？这怎么能够觉悟呢？是吧？他说没有合意嘛，对吧？没有合意，他说这个前后心所法进退推无合意，对吧？如何可得积极善根？那既然是这样呢，就是说，那怎么能够从善根成熟呢？一个人会有功德啊，会有善根，能够好像一点点积累就能够成就善根了。他如果不可积极，如果是念念当下灭不可积极的话，那么为什么他就又能够最终能够成菩提了，对吧？会好像似乎是连续的成就了一个东西，但是呢，你仔细看呢，又一个又是静止的，对吧？又是当下是没有合的。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初心和后心，对吧？初心和后心，就你。你要初发心即成正觉，但是初发心你看起来没有正觉，对吧？但是哎，最后一个成正觉和初发心是一个东西。 然后佛呢就用一个比喻，用灯，用灯的这个灯的火焰，对吧？你点燃这个灯，刹那刹那，这个灯实际上是它这连续的，看起来灯是亮着，但这个灯实际上它整个一个过程，它也是念念相续的，对吧？他说，你看燃灯的时候，第一开始这个火焰能烧呢，还是最后的火焰能够烧，烧那个灯柱了，能就叫灯柱了。然后他说，不是最初的火焰，也不是最，也不离，就是非最初的火焰，对吧？也不离最初的火焰，非最后的火焰，也不是最后的火焰，这能够把这个灯柱烧焦，对吧？他说，非初焰不离初焰，对吧？非后焰也不离后焰，啊，最后的那个火焰，啊。佛说呢，他说柱为焦火，对吧？他说那个灯柱呢，最后为焦火。他说世间见其柱是焦，他说世间呢现见他的这个灯柱呢，实际上它是焦灼，他是在烧焦，对吧？他说菩萨呢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不是初心起能进菩提，也不离初心；非后心起能进菩提，也不离后心。行深般若波罗蜜的方便善巧，最后呢能令善根增长圆满，能进菩提，对吧？能进菩提，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种念念相续的一种相续的东西，就像这个灯柱，就像灯一样，就是说这个烧这个灯柱的这样，它第一个火焰和最后一个火焰，它一直它是连在一起的，对吧？但是它又是分别的，对吧？就这样一种相似相续。所以说呢，有一种说法叫相似相续，相似相续。就是你的这个善念，念相似相续的这样一种力量，所以说呢，善现后来他就给佛他赞叹了，或者他感慨，他说这个缘起啊，理趣甚深，对吧？好像是空的，是不相续的，但是又连缀成片，又可以成就菩提的，对吧？他说这个缘起呢，是理趣甚深，非即前后诸心起故能进菩提，并不是前面这几个心勾锁相连，对吧？它能进菩提，不是非即这个心，也非离这个心，就非即非离，对吧？非即非离，非离前后诸心起故能进菩提，而诸菩萨能进菩提，对吧？不是即这个心，也不离这个心而能进于菩提啊。就说念念相续，念念生灭，但是呢，但是也不离念念相续和念念生灭。然后呢，佛继续问他说：“如果心灭了以后，能不能生呢？”他说：“灭了不可能再生，对吧？那么心生了以后有灭法吧？那心有生就有灭，对吧？灭了不能生，生了有灭法，对吧？定有灭，这个心的这个生灭生灭，它是这样连续不断的这样。”他说，然后呢？他说，有灭法心，对吧？非当灭否？他说有灭法心，决定当灭，对吧？那这个心呢，它必然它会灭，对吧？有灭生灭法嘛？它这样一个心呢，它肯定也会有生灭法的心的，这样和它的生灭法是同起同灭的，对吧？然后呢，他说无灭法心为可生否，对吧？他说没有灭无灭法的心呢，是无可生矣，对吧？无灭法之心，就是无可生矣，无生法心也无可灭矣，对吧？无生的心，无生无灭的心，它本身就是无生无灭，它也无所谓生灭了，对吧？它也无所谓生灭了。然后呢，无生灭法心可生灭否？他说无生灭法心没有可生灭之意。他说，所以说呢，灭的就已经不可再去灭它，它就已经是那样了，对吧？然后呢，这个生的法呢也是不可再生，就是灭就是灭，生就是生，整个它，实际上它就是不动的，对吧？这个灭法心，就是已经灭的心和已经生的心，灭心和生心，它两个实际上是等同的，对吧？现在都是无生灭的。他说以生不可生，以灭不可再灭，对吧？然后呢，诸法的实性呢是没有生没有灭的，对吧？没有生没有灭的。好，我们看后面这几句话非常重要。他说心住为如心真如否，是吧？他说心住为如心真如否，他说 如心真如心如是住。他佛在问他，他说这个比如说， 他心住为如，心真如否？就当你的心安住的时候呢，那么你这个心是不是真如？比如你的心安住真如的时候，你这个心是不是真如？你的心安住真如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真如？然后呢，回答，善现回答，他说：“如心真如，心如是住。”他说心的安住真如的时候呢，他就是心的真如，对吧？心安住真如的时候，他的心就是真如。也就是说，真正的安住心，他那个真如是和，就是他是心的本性嘛，对吧？就是心的本性。所以说，这意思什么东西？就是说，心住为如，那么心就是真如，对吧？就是我们的心，当你的心的智慧啊，真正的契合真如的时候，那你的。就理和事两个就合一了，对吧？理和事两个就合一了，是吧？所以说，真正的你的心安住的时候，它是安住于心的本性，它是本来就有的这个真如，并不是造作的一个真如。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的心真正的住于真如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真如在我们心中的显象，也是我们的心本身的真如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显示，就不是造作的。就说你的心真正安住真如的时候，你的心就是真如。哎，所以说《文殊师利般若经》里面讲，文殊佛说告文说什么是不思议？文殊说我就是不思议。我说我就是不思议啊！诸法都是不思议。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心安住真如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心的真如自己本身，就没有第二个东西了。就当你心真正安住真如的时候，就没有真如的名言，没有真如的相，也就没有心相了。而且你这个是安住真如的时候，你这个心相和物相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心、你的身、你的外边东西啊，眼耳鼻身这些东西，它实际上都是一个东西了。他说，我们再看后面啊，他说。写在5874页，5874页，若心住真如，他如果心住如真如，对吧？心住如真如，就你的心安住的和真如一样，对吧？心你的安住就和真如的自身的这个安住一样的话，契合的话，是心为如真如实际性常住否？就你的心安住真如时，那你的心是像真如实际一样，是不是常住的心啊？你这个心，当你的心安住真如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真如呢？对吧？然后他说不是的，他这个心呢，非真如实际其性常住。就说你的心有造作的时候，它还不是真正的真如。就只要你的心如真如，就是住如真如。就你的心的安住像真如一样，就是契合真如安住的时候呢，那你的心还不是真如，它非真如，非如真如实际其性常住。哎，就当你自己有一点觉察，有一点真如相的时候呢，其实就不是真如心了。所以这一段呢，这个语言其实非常的，怎么说呢，就非常的深奥，我觉得非常深奥，有的时候也会有点。很难去准确的去把握它，对吧？就说我们看前面，就是说心住为如心真如否，对吧？心住为如心真如否，如心真如心如是住，就是你的心如果住在心本身的真如之中的时候呢，但是呢，它还不是真如，对吧？他说，就这个心本身，就是你安住真如的这个心本身，其实还是有个真如相、真如境的，对吧？安住真如的这个心本身呢，它还不是真正的法性，不是真正的真如。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真如和法性是不可说的，对吧？不可思议的，不可安住的。他说这个心呢，所以他讲这个心非真如实际性，对吧？他说其性常住，对吧？其性常住。所以后面讲诸法真如甚深，对吧？极为甚深啊。但是反过来讲呢，即真如是心否？即真如是不是心啊？离真如是不是心？ 所以这里我们看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深的一种法义的一个辩证，就当你的心完全安住真如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心就是真如，对吧？但是呢，但是你的心又不是真如，因为你的心它有一个相，对吧？因为你如果你觉得安住了，有一个就是一丝一毫的这种安住的话，那实际上也是个相。你说我的心安住真如就是真如相，但实际上这个是又不是了，是不是？因为甚深真如它是不动的，你有了相，它又不是甚深真如了。所以因为其性常住，你就不能安住，对吧？它本来就那样的，你还有什么？当你有安住的时候，你就有个不安住。你说我的心安住真如，我的心就是真如。OK， 那你安住和是，它对立的是不安住，不是，那就不是真正的常住的真如。因为真正的真如是常住的，因为你安住不安住它，那是它实相，它是常住的。所以说后面呢，再来讲的就是说，因为真如甚真，所以说即真如离真如，就是即真如是不是心，离真如是不是心，对吧？就即真如没有心，不是心，离真如也不是心，即真如不是心，离真如也不是心。然后呢，即心也不是真如，离心也没有真如。也就是说，心和真如这两个，即真如、即心、即心即真如，就这两个有微细的差异的话，那它就是不如，就不如。也就是真如和心，它最根本最重要的是一个东西。如果说你即这个离那个东西的话，有一个微细的真如和心的差异的话，那么就不契合真正的真如了。所以他说，你看否即真如是心吗？离真如是心吗？即真如是不是心，是吧？离真如有没有心？即心是真如，离心有没有真如？回答都是否定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因为什么呢？最后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圆满，就是说因为真如不能见真如，对吧？真如能见真如吗？你说我的心安住真如了，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吗？你说我一下我看到实相了，我现在觉得特别好，怎么样怎么样，好，真是这样吗？真如不能见真如，对吧？真如不能见真如，就是真如心和真如本身这两个，如果有一丝一毫的即或者离，有一丝一毫的不契合，那么实际上呢都是假的，都是幻觉，都是流转中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讲呢，真如不能见真如，对吧？真如，所以佛就问他，他说真如能见真如吗？你的真如心能见到真如吗？如果是真如心和真如，那还有一个能所吗？你说我的心契合于真如了，那你的契合的这个心实际上是个念头嘛，对吧？是个念头呀，你并没有真正的契合那个真实的真如，对吧？真实的真如。所以这是非常深的一个智慧和定的一个境界，这个大家要去仔细去体会啊。然后呢，佛在讲，他说你见如未见有实真如否？他说你觉得是不是有一个真正的真如啊？实实在在的某种真如东西，你见到有没有实在真如呢？它其实没有的，对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吧？你的心就是你的心在，如果寻找真如、安住真如的话，你的心在寻找心性的话，寻寻觅觅或者在安住一个东西的话，那你实际上你的心就在有，你的心真正的自性空并没有显示出来，并没有显示出来，并没有真正的觉悟。哎，所以说最后他说真如能见真如吗？你见有个真正的实在实实在在的真如吗？哎，然后呢后面呢就讲，实际上呢就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实际上它是限量，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都是在甚深的这种智慧境界中来观察你的智慧心的这样一种状态的，破除我们深层次智慧心的执着，相当于破除从粗的层次上再破除你的，比如说对于佛法一切智智的这样执着，对于生死、对于涅槃的执着，对吧？对于一切智智的执着，那么从细的角度，当下心、当下心的心性的这样一种执着，心真如的这种执着，就破除当下心的这样一种执着。好，所以后面呢佛讲，他说如果有菩萨能够这样行，这才叫 是不是行深深般若波罗蜜多啊？是不是叫深深般若波罗蜜多？他说是的，世尊，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我们看，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它不是一个道理，对吧？它是一个限量，是个心行，它是甚深微妙的一种清净的智慧，非常非常究竟的智慧。所以《般若经》，你说它很难，它也很难；说简单也简单，对吧？你说简单吧，好像也就是讲个空，对吧？你要说难的话，它讲的限量的时候，它就非常非常难的。它不光破除你粗的知见，而且破除你深层次的法的这样一种法的这种执着，对于法相的这种执着。所以这段话非常精彩，我觉得非常深奥，非常精彩，就需要我们去耐心啊，去体会它。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